好，这一集主要的主题是要想要来谈一下，就是对于整个我这三个月实习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想法。那今天是我完成第12周，那我总共是13周嘛，所以下礼拜是最后一个礼拜。但是我最后一个礼拜，就像之前前一集的集数说的，我也有请了2天的年假，要处理搬离开台北、搬回高雄的事情。所以下礼拜其实我就是一个 part time 的心情去做事，因为我只要去125就好。那礼拜五最后一天嘛，所以理论上那天就是要处理一些 logistics 的事情。但说实在的，我们公司也没有什么 logistics 的事情，因为就是一个我必须要把我电脑的 iCloud 登出，然后他们才可以 reformat 的这个电脑，就是把它重新格式化，然后变回一个就是完全没有人用过的这个状态，这样子而已。就是软体的部分呢、啊，但硬体他们有些受损，这个东西是主要是我不太需要负责，因为我也没有用上那个电脑。最后一天就是把剩下的一些 task 做完，然后处理一些 logistics 的事情之后，我就可以打包走人这样子。那今天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蛮 chill 的一天，就是今天的可以分享一下今天我的整个行程，就是。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早上就是非常早起来，所以我在9点的时候就到公司。然后说实在的，台北捷运如果你在8点到9点通勤的，干真的是超级多人。所以我本来以为就是9点到10点之间通勤会稍就已经算是够急的，结果没有，8点到9点真的是一个高峰期，就是基本上每一班就至少假如说我在松山新电线好了，我在松江南京转车，我基本上都要等2班捷运我才上得了。那9点到10点的时候通常就不用，所以看起来就是大家还真的就还是在9点，就是还是有朝九晚五的那个习惯。但是我今天就是因为特别早起来嘛，所以我就是提前去了公司这样，所以我今天就是标准的朝九晚五这样子。所以我就是9点工作到5点，然后5点下班结束走人这样。那基本上最后一个礼拜呢，我现在所有的 task 都已经蛮清楚的被列在那个专案管理的那个软体的那个 app 上面的，所以我已经很蛮确定我只剩下要做什么事样的事情。那剩下要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修一些QA 那个地方 report 的一些 bug， 还有一些就是一些 permission 的 setup， 就是有一些可能 OS 的系统它要去 register 一些 domain 啊什么什么之类，就是一些比较繁琐的我自己觉得是 setup 的工作，所以实际上不需要再开发什么样的新的feature， 因为他们我现在在做这个 app， 他们说要在短时间内他们就想要把这个东西放上 production， 所以我比较像是在 wrap up 现在这个 phase 他们想要做到的一些 feature 这样子。那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 classic 嘛，那所以就是刚刚说就是5点下班之后，我去了假如说去时代表后吃个晚餐之后，我就可以去我想要去的咖啡厅去读很长段的一段的书。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如果你一个以读韩语的这个节奏来说，基本上如果你有连续有一个2到3小时的一个 window 可以让你去好好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但是有些像我自己觉得就是假如说你要做 project 或是你要 coding 这种东西，你可能需要更长的一段时间才会让你觉得更 productive 一点。但是我觉得学语言这件事情呢，你只要有一段2到3小时的时间去好好学这个语言，其实就蛮够的。因为你说实在，你也不会去就是全心全力去 focus 在这件事情上嘛，就是你可能中间会去做一些看一些什么其他有的没有的东西，看一些社群媒体什么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如果说以我下班之后想要去休闲的去学韩语的这个节奏来说，我吃饭之后可以去某个 cafe 坐2-3个小时，其实就是一个蛮不错的休闲娱乐。所以对我来说今天算是蛮充实的一天，但这种充实感又跟我平常在台北的就这种我自己觉得很充实的一天有点不一样。因为有时候我在台北的一天是我早上可能会去健身，然后10点去公司，然后可能做到6点7点之后我去吃饭，然后晚上回去要接着上韩语。就是我觉得有健身跟上韩语然后又工作那一天，说实在是最我自己觉得算是最忙碌的。有时候就是你如果说在日常生活中，不是说这样子的生活不好，而是如果说你真的有太频繁的有这样子的一天的日程的话，你会很容易去会很容易 burn out， 我自己觉得。所以我才会提倡说就是为什么半天的假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让你去重新规划你生活中的你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子。就对我来说学韩文是一件事情嘛，那我就会想要把一个时间空下来，然后这样我就可以把工作上的事情跟学韩文这件事情重新去分配一下这个时间，让整个 schedule 不要到那么紧。那对我来说请半天假就是非常可以非常容易的做到这件事情。那下礼拜就说请了3跟4嘛，所以我其实礼拜三的早上就已经有排一个韩文的课了，因为平常我都会在平日晚上或者是假日的早上排这些韩语的课。那对我来说我平日早上上课就是已经开始去衔接我之后学习刚开始的时候的一些的一个生活步调，因为我之后在开学之后对我来说学韩语也是一个算是辅助，或者是说你可以说我在整个大学第五年级的时候想要学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就对我来说学韩语它本身也是个科目，那还是一堂课，我愿意花比较多 commitment 在这件事情上这样子。所以总之这就是我这一集想要谈论的东西，然后这就是一个类似 intro 的一个前面的 share talk。 那我自己觉得现在总结一下这个整个暑假的实习好了，众所周知就是我是从6月1号开始实习的，应该说6月1号是我的 official onboard day， 那我是到8月31号才是 official end day 这样子，所以我是完整的三个月，所以总共中间是三周，那其中只有包含一天的端午节跟两天的台风假。但说实在，因为我们是可以 remote 的嘛，所以基本上台风假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反而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我在台北的家里，这里是没有一个很好的 setup， 那如果我没有办法去办公室的话，那我的 productivity 就不会那么高，所以那两天我基本上就是在只工作的半天的时间，所以我等于就是两天当一天做这样子。那我对于这间实习公司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因为相对于我之前前一间实习的那间公司，在这间公司是比较没有多，虽然说我觉得之前前一间实习的公司它也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的那些就是什么行政礼仪，或者是你在这个公司你必须要 comply with 他们的文化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知道有一些大的银行他们就会有那个文化，那我不是说这个文化不好，而是如果你把这个文化视为实习生也应该要学习的一部分，那就觉得太奇怪了。因为说实在，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社会职场，有可能是我因为我太年轻，所以我把这件事情我看不惯这件事情，或者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合理。但是就有时候就是人与人的互动就是政治的一环。那你参与的这间公司的活动，如果说这间公司不是特别 open， 他就希望你也参与他们的文化什么之类的。但是你说在这个公司里面已经打滚很多年那些主管，他们都是觉得这个公司文化是好的，然后他希望实习生也来参加。然后他们虽然说实习生希望实习生参加，或者是说哦这些活动啊是 optional 的，但他们还是希望你就是要去，对吧？所以他就有点像是说你是可以自愿去或不去，但是他还是觉得说你应该要去这样子，就是你实习生说实在你的分量就很低，所以他要叫你去喝酒，他要叫你去做什么应酬什么东西的，其实你都必须要去。但是我觉得在这间公司就是因为大家都很 open， 然后大家都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步调，所以你的上班时间很自由，你的上班地点很自由， work from home 的 policy 很自由，基本上只要你能 deliver 事情的话，你的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太限制。所以我就不需要花时间在那边就是打造自己的人设，就是说实在的你在那些银行工作，就算你是一个 software developer 好了，你还是会需要去维持你的那个 business 形象。但是我觉得在这间公司就不用，就是基本上我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应该说社交媒体上，但是公司里面它还是有一点你必须要遵守的一些小小的礼仪，但那个礼仪就比较像 common sense， 就不会说什么因为这个是某个特定的产业，所以你必须要 comply with 他们的一个特定的就是礼仪文化之类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每一天到办公室，或者我每一天打开电脑，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在 VS Code 之前前面八个小时。那我觉得这东西就很有助于让我 focus 在我自己想要学的东西上，就是我的所有的时间都没有浪费，我真的是拿去学很多东西，所以我并不会觉得说好我今天去一间公司实习十个礼拜，但是我前一个礼拜都要拿去培训什么的。但是我说实在的，很多东西的培训有时候不是你真的在学你的那个工作职位相关的东西，比较像是你去认识这间公司，在这间公司希望就是它有一个很系统性的跟你讲说，哦，你要做什么事，你要做什么事，你要做什么事这样子。但我们公司比较没有，就是一定要在一个学期，在一段时间内一定要招很多实习生，因为实习生说实在的 productivity 也不高嘛，所以有时候他们宁可招一个 junior dev， 他也不想要招一个 intern。所以对我来说，能找到这份 internship， 我自己觉得是非常非常意外的。就是很多时候，甚至到现在为止，或到今天为止，我都还是觉得有时候我去过那个面试其实算是有点赛道了，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过了，因为其实有一些东西像有些 OOP 的东西在面试的时候我没有讲得很好，然后很明显有时候我的学习能力或是我的思考方式在后续的实习的过程中我并没有展现得很，我没有把那个 expertise 表现得很好，所以很多时候我还是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太足，但是真的在一个实习里面学到很多。那第二点我想讲的东西就是，虽然说这次的实习没有很多 backend 相关的东西，但是同时也学到很多就是 system design 的相关问题，就是你要怎么样去design 一个 project 的 architecture， 或者是它应该要怎么样去分类这些档案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自己觉得 design 的东西学到很多，这个 design 不是说 UI design， 是整个 project 的 design， 以 code level 来说。那第三点我想讲的东西就是 group project over everything else。 有时候你在一些大公司他可能叫你去做一些 independent project， 但我自己觉得 independent project 就是有时候你就是不是说你这个东西最后不会上 deployment， 而是你在这个开发的过程之中你并不会跟其他人有太多合作，或者是你们的合作的方式比较没有那么 close， 你不会像是说好我今天在做 feature A 同一个跟你差不多地位，就是他在做差不多东西，他在做 feature B， 然后你们可能之后要把你们的branch merge 进去的这种概念，就是他们做东西太分开了，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是在公司做这个 group project 是我自己觉得还蛮不错的。就相对于有一些公司，我听到他们是在做很 individual project， 我觉得做 group project 它整个 development 的感觉会更强烈一点，而且也是我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 software engineering 实习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去尝试怎么样去做一个 group project， 对吧？不然以前可能做 group project， 他们都没有一些行为准则去遵守，就是你要 commit 或者你要 push， 你都没有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但是在一间就是他们对于 commit 有非常高要求的公司，你甚至你的 commit message 都有非常高的要求的公司，他们都会就是把你的 code 看得很重要，这样就是你的 code quality 是他们看重的一部分。所以我不是说嘛，就是我在好像前两集的集数有讲到，就是如果说我今天这个工作只是要做 feature， 我可以写超多行 code， 但是我会写超乱，就是有时候你会在一些履历上看到 一些人他说他在某个实习里面三个月他可能写了 50K, 就是5万行扣以上，就觉得说嗯这个人一天写1000多行扣，你都不用去改正还是怎么样嘛，就有可能你是真的扣超级多，但是有大部分可能就是对我来说有时候我去三扣我可能做到的东西甚至比我去打扣还要更多，就是有时候你 code quality 这东西是会让你整个 code base 变得更 maintainable 的，但你说 individual project 可能就不需要在乎 code quality, 你的 feature 有做到或者是你的 function 有做到其实就好了， project 就是你之后可能也不会有人再去接手这个 project, 所以你这个东西最后能 deliver 出来然后可以 demo 给你的主管或者是其他实习生看是 individual project 最重要去做到的事情，所以你可以花 85% 的时间在做 feature, 15% 的时间在修 bug 或者是改善 code quality, 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真的大概只有 15% 的时间真的在做 feature, 然后可能有 70-80% 的时间在处理 code quality 的事情，所以在这间公司我自己觉得算是公司文化的一部分，就是我觉得 code quality 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自己觉得我也感谢我自己的帮我 code review 的人，所以有在 code 方面学到也蛮多新的知识这样子。整体实习下来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最大的缺点就是一些找自己相关资讯的能力有点不够，但我觉得这个找资讯能力不够而不是因为我就是不愿意花时间去 Google, 而是我并没有往那个方向去搜寻，就是有时候你搜寻关键字下的不好，你的 prompt 就会不太对嘛，就跟你在用 AI 一样，就是你要学会怎么打 prompt 进去，你要学会怎么样打你的指令进去，它的 prompt 才会是你想要的方向。那有时候就是因为我对于某个 topic 太不熟了，所以我不太知道怎么去找到相关的 documentation, 那有时候 documentation 它又不是写得很清楚，或者是可能我英文不好，或者我对那块 domain 的专业知识不够，就导致我对于怎么去解决一个问题又不是太有方向，所以就会需要别人的引导。那我自己觉得到甚至到我现在剩最后一个礼拜的我都会觉得这个现象还是有频繁在出现之类的，就是一些可能 cryptography 或者是一些 authentication 相关的问题，就是我比较不熟的部分，因为毕竟学校也没有教，然后我可能也不会去上那个课，所以很多东西就是你要在一个茫茫大海里面自己去摸索这样子。最后一个礼拜基本上我要做的 task 都确定了，所以接下来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就是轻松做，然后我只要把东西都 deliver 到就好了，剩下的东西就要交给另外一个之前刚 onboard 的一个 junior dev 去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整个实习的总结啦，就是我自己觉得这个实习真的是很有价值的，虽然说中间一定有一度做到就是觉得说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做这个，我比较想要去学韩语这样子，但是后来就觉得有花这个时间来做这件事情，第一个是我自己觉得薪水在台北相对算不错，虽然没有比在香港银行高，但是我自己觉得暂时是不太缺钱的，所以我比较想要得到的事情是在有效率的一个方法下去学到新东西，是我最想做到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次的实习机会有给我让我达成这件事情这样子。讲完实习的总结了嘛，来 wrap up 一下是在最近在台北要做什么事情。好，就是要搬家嘛。那搬东西我觉得在台北就是然后在台湾你只要寄东西都超级便宜的，所以我要寄什么大的家电，或者我要把大扫除清出来的东西寄回去，就是我这次要寄回高雄东西，很多东西其实都是 K-pop 的专辑啊什么的，就是因为在台北就是有五大还有什么买一堆专辑，所以可能要专门寄一箱就是有关于 K-pop 的东西回去这样子，因为我其实只有带一个大行李箱跟一个小行李箱来带台北，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搬东西什么其实蛮麻烦的，而且在台北就在台湾里面寄东西就超级方便，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应该下个礼拜三礼拜三礼拜四请假的时候就会把东西寄回去。那我自己最近统计了一下，就是我今年到底买了几张就是 K-pop 的专辑，大概26张吧，我记得 New Jeans 最多嘛， New Jeans 买了16张，那其他就是 aespa 跟 LESSERAFIM 的也买的不错。那最近下个礼拜就还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刚才说我礼拜三会早上开始上韩语，那我接下来规划就是开学之后我基本上会上一个礼拜上两次的韩语课，但是我要强调一件事，就是我上韩语的这件事情其实算是我整个学韩语的commitment 里面算是相对少数的，就是我不会那种只上课然后不自己读的人，就是我基本上是每天都自己读东西，就是说在整个暑假就算我去实习的 software engineering 好了，我自己觉得我进步最多就是韩语，因为我真的每天都读韩语，所以对我来说上课只是去 verify 我到底有没有学得好，或者是我学习进度是不是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的一个方法这样子。所以下礼拜开始三开始上午的韩语课，就是我开始去衔接开学之后学韩语的这个学习节奏。那因为之后开学之后我礼拜三也是一个 day off 嘛，所以我就一二四五有课，虽然说我之后也打算全部翘课啦，但是照着正规的 schedule 来看，我礼拜三就是没有韩语课，所以我礼拜三就是学校 day off, 所以就来上韩语，那礼拜六也可以上韩语，或礼拜天可以上韩语这样子。最后就是大扫除，但是我家其实也没有很大，但是而且我有吸尘器，所以我基本上最麻烦的部分就是拿抹布擦地板，但是吸尘器可以解决大部分的灰尘问题，就这样。然后我就要在下礼拜六，今天是礼拜五嘛， 录音的时候是8月 23, 8月31号的中午，就预计要回高雄这样子。那刚刚有讲到就是买了一堆韩团专辑嘛，所以我觉得最近就是很开心的事情，就是我还没有从这个演唱会症候群走出去，所以最近两个礼拜听了个大部分，大概九成大概都还是 aespa， 那其他可能 8% 是 NewJeans 之类的。但是我就是在这期间我也可以期待就是之后有一些团体要 come back 嘛，就要回归了，所以我现在目前有大概有3到4张专辑是正在订购中还没有送到的，所以这次回高雄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专辑领一领，我就可以又开始去把追星这件事情融入到我自己的生活里面。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今年找到的 solution 嘛，之前有讲过就是今年的 solution 就是这样子，所以在之后就算开学了我也可以去做这件事情。那9月6号还有 aespa 的相关的一个电影嘛，所以就是回高雄也可以看这样子，然后又回到那个大学生生活了，所以平日去看电影对我来说是毫无难度的。讲完这些就是在台北的好事了嘛，所以就来讲一下就是未来的事情是怎么样的好了。那我觉得在讲前面的东西真的讲的有点小乱，但是反正现在来讲一下宿舍的问题好了。反正接下来的部分就是我要回归学生生活，所以要想想就是香港大学这个 semester 到底该怎么处理。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accommodation。 那在前面的集数讲过，就是我在8月9号的时候 submit 了一个 application。 那这个 submit 的 application 呢，主要是想要申请一个，主要都是单人房，因为我自己不太能接受跟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房间，另外一个人在同一个房间，就是对我来说能跟人家共用浴室这件事情还好，对吧？虽然说它不是最 optimal 的，但是这件事情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你要跟人家在同一个房间，这件事情会完全的 fuck up 我的整个思绪。就对我来说，能在一个人在一个环境底下思考事情是最重要的。所以之所以为什么单人房这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虽然说你是一个很 sociable 的人，但是你总是会有一些时间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去想某些事情的。但是如果说你先住的单人房，起码有这个有点像是有一个 sanctuary 让你躲进去，但是如果你先住双人房，你是完全没有个人的空间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单人房其实很重要的原因。那我也很 prefer 单人房，但是因为学校真的招了太多太多人了，所以我之前在前面说，就是去年有一间可能离我们学校比较远的，在黄竹坑的一间宿舍，去年刚开的时候是基本上就是你要付钱就会有空位，就因为那个时候刚开很多人，应该说刚开然后没什么人，然后大家觉得很贵又很远，所以其实就是大家都不太想去，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你有要愿意付钱你就可以去这样子。今年开始不行了，所有人都想要去那个地方。我不知道是因为大家发现那个地方其实不错，还是因为真的就是没有什么选择，所以大家都往有空的地方就挤这样子。所以总之就是我今年在申请第二轮跟第三轮的时候就完全都没有申请到任何宿舍，意思就是现在学校所有的单人房都没了，应该说就是可以就是品质还不错单人房都没了，所以现在要不就是你要去找外面租，要不就是你要等有人空出位置来。但是说实在，你现在如果都把位置分出去了，那哪会有人想要把位置空出来给你住呢？所以你要说学校宿舍这个方面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解法，或者说这是一条死路，所以要找宿舍就只能在外面租。那我去年有在外面租嘛，我住天后，租一个月12000港币。那今年同样的房型可能租到13000、13500、14000都有可能，所以整个住宿的成本是变高了。那我现在会讲回就是学校的宿舍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基本上这个概念我在很前面的结束有讲过，就是我自己觉得学校的 whole committee， 你可以有 whole committee 这个东西，但它不应该拿来当做是决定一个学生能不能去住这间宿舍的关键，因为宿舍这个东西是一个基本需求，它不是一个自我实现的管道。当然你可以在宿舍里面建立你自己的文化，建立你自己的hierarchy， 建立你自己的就是政治的制度，随便，就是你想要组成什么样的干部，什么东西都可以随便。但是这些人不应该有权利去决定哪个学生会有什么样的资格住这间宿舍。所以我就说这件事情就是宿舍，如果说你有太多太多的活动，然后导致这些活动变成是一个评量学生的标准的时候，它就不从一个加分项变成一个必要项了。这就是我说的，就是你内卷过了头，就变成说大家希望我们创立这些社团啊什么之类的，我是希望你就是大家能笼络这个宿舍里面的气氛，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这种团体生活。我就说了嘛，就是对我来说能在网络上做 side project， 然后我把东西放到GitHub 上面，或者说我现在做那个 Google Chrome extension， 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我自己觉得我用我自己的方式还有我自己能力去帮助其他人这个过程，但是这个东西不会被这些 whole committee 看到，他们又不会上 GitHub 看你做写几行 code 或者是做了多少 commit， 他们不会看这件事情的。他们比较在乎的事情是说，好，我们今天宿舍有club A club B club C， 那你的个人的兴趣跟你的能力能不能fit进去这些社团才是我重要的。就是说你会打篮球你可以参加他们的篮球队，你会假如说你会跳舞你可以去他们参加他们的什么跳舞的任何社团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比较像是 whole committee 专注的事情。如果说你今天做的事情不是一个团体性的活动，那他们就比较不会 value 你的这个能力， 自然而然你会被考虑可以住进去这个宿舍的资格就会大大减少。我说的这次就是我申请的这个宿舍它是需要面试的，那我连面试的申请都没有拿到，代表说我甚至不是 waitlisted， 我是直接 unsuccessful， 就是我连被取的资格都没有。当然我可以申请就是复议嘛，但是这件事情又没有什么用，对吧？就是我跟他说好，我要 appeal， 他就会说哦，没有，你 appeal 失败了。那这件事情就是又是一个非常无聊或者是没有意义的行政流程。所以宿舍这个东西，就是我现在看新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就算台湾香港就是说嘛，你要在香港，你如果你要找某项工作或者某方面的工作，好了，你必须要去专心去打造申请这种工作的一个履历。我觉得这是必要的，但是有时候有些人就是刻意为了做出某种经验而做某件事情，那我就觉得有点没必要。现在连住宿舍都要必须去塑造成你必须要有那种就是哦，我其实很会跳舞，或者我对某些社团很有兴趣，所以我才可以去参加这个宿舍的面试机会，还不一定是有宿舍的 offer 哦，就是你只是有那个面试机会而已。那到最后大家就是比较就是自己谁的 application form 写的比较好，对吧？就是说实在，我觉得甚至你连拿成绩当做是评判有没有宿舍住的标准都很荒唐，更何况是你去用一个很古老或者那种很刻板的申请表来决定这个人可不可以被面试，就很奇怪。因为大家就是在比较说好自己的谁的故事写的比较漂亮嘛，就是好虽然你不是很有兴趣，但是我可以假装我很有兴趣这样子，然后我就可以骗过那个 interviewer， 或者说我可以骗过那个看你的申请表的那些人来决定来以此获得一个面试的机会之类的。所以就是到最后就是大家比谁比较会写故事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东西就是又很 toxic 的存在，就是非常非常恶心的一个文化。对我来说就是没有办法住宿舍，我自然有另外其他解嘛，对吧？就是我本来就是一个不是很喜欢香港的人，那你没有宿舍住这件事情就是只是增加了我不回香港的这个动机了。我现在的解法就很简单，就是我算过，如果说我现在在香港平均一个月待不到20天的话，那我基本上在外面租屋子好完全不划算，除非我可以租到超便宜的房子。但是在香港你要租到超便宜的房子就等于你会住到超烂的房子，例如说一个月你付4000-5000港币，你可能就是住一个连大行李都打不开的地方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我再算一下，就是如果说我平均一个月少于20天在香港，这个平均的下来是从我开学9月开学一直到我5月中旬所有事情所有考试考完，然后毕业考完这整个这可能8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说我在香港每个月平均不超过20天，我在外面没有任何住房子的必要的。那要住哪里就住饭店，就是我有必要回香港的时候才去住饭店。那通常有必要回去的时候就是有期中考或是有期末考或是有些期末报告要做的时候，我就会回香港这样子。因为去住饭店顶多一天就是700港币一个晚上，对吧？所以假如说我一个月平均回去10天，我也才花7000港币。我去外面租房子起码破1万、1万1、1万2。我如果去外面租房子好了，我连在寒假的这段期间，就是因为明年的寒假算明年过年算是相对比较早的，所以如果说我寒假刚开始，就是我上学期的试全部考完之后，我会一直到过年完才回去。那如果说我中间这段时间如果没有要回去的话，我以租房的这个解决方案来说，我还是必须要把这个房租继续缴。所以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有可能在9月到5月中旬的这段期间的每一个月平均都待在香港超过20天，我一定会想办法就离开。所以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在上个学期受到也验证过了嘛，就是因为我试上的时候很忙，然后我几乎都在香港，然后心情很不好，成绩又差，然后我试下开始学会怎么翘课，然后在家里自学，我发现我成绩有很明显的提升，而且提升到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一个范围内。虽然说没有到很顶，但是我自己觉得以我过往的记录来看，我能这样子重新调试然后适应回来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一个结果。所以住饭店就是我的解法。那因为要住饭店，所以确定没有要租房之后呢，回去香港的时间就变成几乎是最小化了。最小化的意思就是说真的就是有考试才回去。目前我现在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10月7号就是 Reading Week 的前一个礼拜一会有一个小考，但是那个小考才傍晚，所以我可以搭早上从高雄飞的飞机到香港，可能中午或上午，然后我下午去学校考试这样子。那我10月9号会去日本，所以这时间是完全接得刚刚好的。唯一一个可能有的变数就是我在10月3号的时候有报名一个 Jane Street 的活动，那这个 Jane Street 的活动它是有包含食宿的还有机票钱，所以如果说他们有要让我去那个活动，虽然说我自己觉得机会很小，如果说有可以去的话，那么我就觉得我可以提前10月3号去，然后我就在香港从10月3号待到10月9号，然后去东京开始玩这样子。所以唯一的小小变数就这样，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10月7号回去香港的可能性是最大的。然后10月整个就是一个很频繁旅游的月，就是如果说我真是10月预计10月7号回去香港的话，我那个月吧应该要搭6班飞机，就是回去香港，然后去东京，去首尔，再回高雄。然后10月20几号那个是 Reading Week 之后的第一周，所以肯定有期中考。期中考要回去香港，然后考完期中考之后再回高雄，所以 就是等于是去香港两次的机会，去离开香港两次跟去香港两次这样子。因为我待的时间都不长，我也没有完全没有任何动机要去申请这个学生签证。虽然说我现在是可以申请学生签证的，但是对我来说，如果我只是要去两三天，然后我还要跑那么远跑到将军澳去申请学生签证，也非常不划算。所以我打算就是，我如果要回香港，我就用旅客签进去就好了。因为我基本上待的时间短到就是他们不会觉得我是去读书的，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现在的状况就是，用旅客签跟住饭店的方式去过完。至少过完这个学期，那这个学期过完之后，如果之后还有宿舍，下学期如果有宿舍的话，他就住宿舍；没有宿舍的话，就继续沿用这个方式去做，也很好。那我基本上是还没有估算说，如果我去比较以用这个饭店节 versus 在外面租房子这两个方案，到底我可以省多少钱？就我还没有大概去算过，但是我至少以这个学期来说，我应该可以省下5万台币左右。就是如果我在外面租房子，我会贵5万台币，而且我会在香港待比较久的时间，所以我的生活品质会比较差，同时我可能还比较不快乐，所以等于是我省了5万块，我省的钱，但是又赚的快乐，又赚的生活品质，但是同时我又可以在我自己舒服的 setup 上把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做好。因为这学期就是有很多 project 要做，不仅是我自己的 side project， 同时我有两堂课都有一个 project， 一堂课是要做网站，一个课要做手机的 app， 然后我自己要做的是 Google Chrome extension， 所以我有很多 project 要做。那如果说我今天在学校，我就只能用我们的 computer lab 里面的电脑当做外接萤幕，然后那个 computer lab 的环境又很差，就是你旁边会很容易会有一些什么外国人在那边讲话，或者是那个附近的厕所又很脏什么之类，就是那个环境就是你有一个好的东西，就会有另外一个东西去抵消那个好的东西的价值，所以在香港是完全没有任何一个好的就是学习空间还有学习环境让我去读书的。所以对我来说，在台湾我去任何一间，假如在高雄好，我去任何一间咖啡厅，去星巴克，去咖啡那，去什么咖啡觉醒这种地方，我都会有比较好的 productivity。 然后在家里我也有一个外接萤幕，所以而且又可以自己有一个浴室，然后又可以睡双人床，就很都很舒服，所以我完全不需要回香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目前对于宿舍问题的一个回应。那讲课程规划好了，课程规划就是刚刚说的嘛，就是一定要出席的，一定要出席的考试就一定要回去，小考或者是一些期末报告或者是期末考这东西就要回去，但是这个东西就算少数，就是接近期中的时候跟期末的时候才会要回去，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是不太需要回去香港的。然后可以不去的东西就不会去，所以如果说有组员可以帮我代替去的话，我就只需要接受他们的讯息就好，这样子。唯一一个比较麻烦的东西就是这学期要学广东话，所以这学期同时要学韩语，要学广东话。那广东话这个东西就是我会听的嘛，所以基本上我就是有一些口说或者是写作的东西是需要 local 帮忙看，那这可能在前线可能会懂广东话的 local 帮我看一下，那之后可能在请他们吃饭这样子。这样看起来有点势利，但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 interaction 之类的。对，所以这学期最想要学习的主轴是什么？那就是韩文。因为对我来说学 CS 是一个很无聊的东西，然后我也讲过就是学校的 CS 其实教得很烂，所以你很难找到一个教得好的老师，然后讲好老师可能就是只是你一学期四堂课 CS 里面四堂 CS 课里面的其中一个，所以你更没有就是为了要 25% 为了要上 25% 的好课而回去香港的必要性。然后广东话也不需要去上课嘛，所以完全没有什么回去的必要。然后最后来讲一下就是目前 side project 的这个进度好了。港大真的是每天都会发生一些事情让你真的很气，然后让你会气到中风那种程度。这个就是之前说我的 side project 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因为之前学校选课那个 Moodle 的那个页面，它旁边那个 sidebar 是没有办法自己去做筛选的，你没有办法去排序那个 sidebar 到底怎么样 render， 就是那些课程的 hyperlinks 就会随机的出现，你不知道它怎么 sort 的，它可能是根据一个 ID 去排序的，但是那 ID 对于用就是 end user 来说根本不重要，但你也看不到那个 ID 是到底是多少，所以对你来说就是 sidebar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排序的，你也不能去把之前过去上过的课删掉，就是你有一些过去的那种 legacy course 那些东西根本就不需要留在那个页面上啊，整个画面就变得很乱。所以一开始我在做 side project 的整个思考概念就是我想要把这个 side project， 我想要先把这个 sidebar 整理好，然后并且根据这个 sidebar 的 data， 我想要去 render 一些新的 HTML element 到我的主页面上，这样子大家的 navigation 就会更方便一点。港大在可能上个礼拜做的是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 sidebar 移掉，意思就是现在你完全在任何一个课的页面里面是没有办法跳到另外一堂课的，你必须要先回到首页，然后再选到你的课，然后才可以跳进去。而且你现在选课又更麻烦了，你基本上就是你最快的方法就是打开 command F， 然后用搜寻的方式去搜你的 course code， 然后你才可以看到哦，原来你的这个 course 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再点进去那个 hyperlink。 所以现在的方法就变得非常麻烦，所以现在整个implementation 的概念就要大转变。那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的 extension 会做的事情就是先读取，假如说我先让 user 到他们的 Moodle 首页，然后我先读取他们 course 的任何资料，把他们的 hyperlink 的 ID 存起来，把他们 hyperlink 的那个 link 存起来跟他们的 course 的一些基本资讯，然后 根据这些资讯去建立一个 sidebar， 然后跟建立一些其他的 button 之类的。所以这是我新的course， 我新的 extension 想要做的 implementation。而且港大这样子改，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出现在哪，这件事情的问题出现在哪里。而且原本其实港大的内地的学生会就有在做一个 extension， 而且那个 extension 说实在的，对我来说并没有到非常非常完美，但是它已经算是一个很不错用的 extension， 至少它改善了大部分，应该说改善了很大一部分现在 Moodle Page 有的 UI UX 问题。但是自从港大的那个 IT 那个地方改了现在的这个 UI 设计之后，他们的那个 extension 就不能用了，所以现在问题就变得更大了。所以它同时，它不仅把 UI UX 改烂，同时它又杀掉一个可以用的 extension。所以大家都现在都就是要开始去临时赶这件事情出来。那对我来说，就是我现在这个假日应该也没有时间去做这个 side project， 所以我的计划就是在开学的一个礼拜的时候把这个 side project 做出来。因为这个做出来的过程其实要一点时间，同时我做完之后我还要把这东西发给 Google 这地方审核，那 Google 这地方审核过了，它才会上架 Google Chrome Extension 的那个商店，所以大家才可以下载。所以对我来说可能就是第一个礼拜就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第一个礼拜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可以开始去读学校的东西。那九月对我来说就整个月都在高雄，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有点半放暑假的概念，同时又会开始去衔接学校的课程。但韩语一直是我学习的主轴之一，就是我自己觉得韩语的进度对我来说是推进的算相对满意的。那我觉得这一集讲有点久，总之就是一个对于整个暑假结束，然后对于未来的一个看法。那对我对于未来是非常非常就是乐观的，因为我自己觉得不用回去香港的事情就少很多，就是香港是问题的一切问题的来源。然后我也说过我在香港是没有任何开心的回忆的，就是我不会因为什么我这个在这个地方有开心的回忆，所以我觉得某个地方其实还是不错的，就我对于香港完全没有那样子的印象。而且我最后在香港找到的 solution 是我大一做的事情，就是远端远距教学可以让我把事情做好。 OK， 那我大一虽然说我大一成绩没有到很好，但是我自己觉得大一我是过得相对舒适的，因为我不需要回香港去受苦。那我现在大五找到这件事情的 solution 呢，就是我也不需要回香港，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就是兜兜转转回到一开始的解法。就算一开始我是被困在台湾，但是现在的方法就是我把自己困在台湾，我就发现我会过得很舒服，而且我要做的所有休闲娱乐追星什么东西在台湾也可以做到，而且还可以用更便宜的方式做到，那为何不这么做？对，这就是接下来的规划。那下一集的时候就是我开学过完一个礼拜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稍微确定一下更之后的一些 schedule， 还有这个学期到底要怎么去规划学习的整个步调之类的。因为第一个礼拜过完之后，大家可以确定说到底我期中考会在什么时候。那期中考确定会在什么时候的话，就可以去规划十月的整个旅行计划，这样子就是到底要香港待几天，饭店要订什么时候，然后还有机票订什么时候之类的。对，所以下一集再看有什么新的更新再讲。对，这集到这边，拜拜。